好，我们今天是上第九章个人实相本质哈。那这个第九章它是有标题的啊，它的标题叫做自然的恩宠、创造的架构以及你的身心健康意识的诞生啊。它提出四个四句话啦，但是其实讲的应该是同一个东西啦哈。那先回答一下丁山刚问的那个问题哈，就是说自然的罪恶感跟人工的罪恶感到底是差在哪里，这第一个哈。第二个呢，那是不是自然的罪恶感比较好，人工的罪恶感比较不好？我从第一个开始先说起哈。自然的罪恶感呢，它的意思是natural guilt， 好，那人造的罪恶感呢，它是 artificial guilt， 好，就是说是你人自己造的。那它主要的分别在什么地方呢？所谓的自然罪恶感是说你侵犯到别人，那尤其是比如说你杀了别人，或者是说比如说对一个人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吃够我们自己养生活所必须要的，不算是不算是罪恶感，它不算是自然罪恶感，因为人既然要生存，所以他一定会吃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不需要罪恶感呢、啊、
对，但是如果说你根本不给人家留任何存在的空间的话，
那就有罪恶感。
对，比如说现在 以人类来讲的话是有这个自然罪恶感，比如说当我们觉得鸡好吃，那么可能到处都在养鸡，可是除了鸡以外的其他，像美国的话你要买其他的这个鹅肉或者是说鸭肉可能就比较难了，鸭肉还可以，鹅肉就很难买得到所以鹅肉价钱大概是鸡的五倍嘛，大概是五倍的价钱，一磅鹅肉大概要六块钱，五六块钱嘛，好，还是 wholesale 的。那在台湾的话其实鹅肉跟鸡肉价钱是差不多的，好，那可是在这边因为我们养的很少，那就是我们没有给这个生物有它应有的空间嘛。那当我们不给其他生物有空间的时候，那我们当然就会有那种所谓的自然罪恶感，或者是人类的这个人口生太多了，超过
什么叫做自然的罪恶感？
自然罪恶感就是你侵犯到别人，好，就是你在这个生活的条件上侵犯到别人叫自然罪恶感。
那什么叫人造的罪恶感？
人造罪恶感比如说我这样做是不好的，那样做是不好的，甚至他一提在前面的这章节当中他一个一个提嘛。好，那比如说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会说像在回教国家的话，如果两个男女恋爱的话，那他不但是涉及罪恶感，而且是可能会被石头打死的，你不能自由恋爱，对吗？那所以这个东西它是属于人造的，是属于人造的罪恶感。那很多宗教所给予的这个东西呢，都是由人造罪恶感来的。那为什么会有人造罪恶感呢？因为我们希望自己能够有好的品性，能够追求更好的，认为是好的那个东西嘛。那这个好的东西呢，它其实好的东西的话，它是有的时候那个罪恶感是没有必要的。好，所以那你说到底自然罪恶感跟人造罪恶感好或不好？你看这好又不好，这又是所谓的罪恶感的来源嘛。我们对任何事情，因为我们有一个意识心，那意识心就有一个基本的动作，就会认为说，那我这样做是好还是不好？那除了人之外的其他生物呢，他不会问他自己的行为是好还是不好。你家的狗，他不会说我这样做是好还是不好，对或不对，比如说类似像我是小狗，那我这样是不是要觉得很不好意思，这样子没有这种东西。
那是我们不懂它呀，说不定他们狗狗之间也有在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啊？还有呢，他有时候看着你的时候，他呜呜，说不定他也有表达，是不懂。
那你有没有问他？
我有啊。
他有没有回答你？
我没有问他罪恶的问题，我只是问他说你是不是很想我。我儿子昨天带他回来嘛，然后他就说你的意思说是啊，就这样子、
啊、很多事情是我们去推想的啦。像昨天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日本人要 很难过要喝酒、哦、然后他的狗狗呢，他把酒杯一提起来，他狗狗就把他的手放打他，就让他放回去这样子。那、啊、这联系好几次啊，那上面写说你的痛苦我了解，爸爸。大概是这个意思嘛。那这种东西就是狗，因为它没有记忆，然后它没有回投射作用，所以基本上应该是不会有这个现象的。
为什么说狗没记忆呢？
我们说的记忆是说它在任何时候它可以回想过去的过去的状况，然后投射在未来，这个叫记忆。这个在这一节上面赛斯有很详细的解释。
那为什么狗它就认得它的主人？这不就是它的记忆吗？
认得不见得它有投射。它这个它一直提到一个东西叫做the period of the reflection， 就是所谓的反省的一刻了。那反省的一刻呢，它这是王姐翻译的叫反省的一刻了。但是其实你可能会比较适合用一种投射作用来解释这个过程，就是说我们随时都在把过去的事情投射到未来，我们把过去发生什么事我们投射到未来，所以我们会觉得说那我应该要怎样才是好的、啊、我很多人说我要修行，我要此生不成佛誓不为人，我说那此生不成佛誓不为佛嘛，这个佛不成不成呢，就连人也不当了，就是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哦、有很多人是他会把投射到未来，希望未来一个很好啊。但是赛斯的一个基本理论，他是认为说我们你看得到的这个物质世界的所有的一切、哦、这个花草树木一花一世界、哦、那动物植物不管是人或任何的生物、哦、它其实是你内在的一种觉知方式了、啊，它是内在一种觉知方式。但是呢从人开始我们就开始会看看我有思想之后，看看我的思想立刻会有那种所谓的投射作用，会把我过去的经验投射到未来，然后产生一个这样好还是不好的这个想法。因为如果你没有这样好还是不好的想法的时候呢，你就根本不会有所谓的罪恶感这种东西或好或不好的状态嘛。像禅宗的祖师他在讲说自道无难，唯贤拣择，好，我要贤好还不好，淡漠爱憎，就是我如果没有拿爱憎心，我是喜欢还是我厌恶，假如没有好或不好，没有爱跟憎的话，好，那就是在道里面的自道无难，唯贤拣择，淡漠爱憎，动然明白，你就知道你很清楚什么是道。所以基本上是说以赛斯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说如果你回到自己的思维，如果你在自己的思维里面，你在表达自己身为这个人的特质，这个角色那你就立刻在一种恩宠的状态。好，如果说我今天是白痴，那我好好的认为我白痴很好的时候，那我生活在白痴的状态里面，那我就是在恩宠状态。如果说我今天是一个某某特长的人，那我把我的思绪停留在我的特长的里面，那么我就在恩宠状态。其实这种说法呢其实蛮像圣经的说法。圣经的说法是说当亚当跟夏娃开始品尝了这个是非善恶的果实苹果嘛，哈，因为你有是非善恶，你会不会有罪恶感？那为什么会有去品尝是非善恶的这个果实呢？因为给予自由意志。那有自由意志的话，就一定会有所谓的好或不好。如果今天没有自由意志，就没有好跟不好，对吗？如果我当蝴蝶，我只能这样飞，我没有其他选择，那有什么好或不好？对不对？我当花我就这样长，那有什么好或不好？那如果说我没有去选择，没去有自由去选择我所要选择的部分，就没有好跟不好嘛，所以就没有所谓的善恶的果实嘛。那没有善恶的果实，就不会有罪恶感，那就不会离开标的。那什么叫离开标的呢？比如说 对圣经来讲说所谓的罪呢，它就是离开标的。但离开标的的意思是说呢，它是离开了它的本质，它的角色嘛，就它不在它的位置里面。它只要在它的位置里面，它就没有罪恶感，那它就是在恩床里面，就是今天一个最重要的本质。那我们的身体本身是在一种恩宠状态，所以我们的身体呢，它的整个生长的状况，它是健康的，它是活跃的，它是活力充沛的。可是因为加上我们的思考，我们思考当中有自由意志，那有了自由意志就有罪恶感，有罪恶感的来源是我们认为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那如果说我不把什么事情当好或什么事情当不好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就没有所谓的批判嘛。那没有批判的时候，在没有批判的状态之下，你其实是处在一种恩宠状态。他这里是讲到说，当我们觉得我们开始觉得好或不好的时候，开始批判别人，然后开始轻换别人的时候，我们就立刻的从我们的那种自然的受恩宠的快乐的状态呢，立刻跌到了一种跟恩宠切断的状态，就你跟恩宠是切断的。所以我是觉得这一章当中你去看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内在是因为要完整，所以去塑造各种不同的人格、聪明才智、性别或者是某些倾向，然后你把这个倾向呢一跟别人比，又觉得说是不好。那这里有两个问题出来嘛。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内在没有办法去得到他真的想要创造出来的那个人格的经验嘛。好，这第一个嘛。比如我创造一个人，他就是要笨笨的，你就是一定要学聪明，他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经验，这第一个。第二个，你一旦觉得自己不好的时候呢，你会落入一种罪恶感的状态，你根本就无法去真正使用自己的力量。那可是呢，人的成长，人根本就我们说转世经验啊或者什么，因为它既然是同时性的话，你的转世的这个目的其实都是在完整你内在的存有嘛。你在完整你的内在存有，所以呢，假如你今天可以接受自己的特质，接受自己的真实的时候，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在使用自己的力量的时候，它就会自然而然完成你所要的这个的创作。好，因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创作啊。那你如果跟内在合一的话，那么内在会提供你所有这作为这个角色的这个需要，所以它就会完成了。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有吗 ？OK，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课程的内容哈。所以你看它的这个标题叫“自然的恩宠”，本来就是恩宠的。假如你没有那种善恶谴责心的话，你本来就是恩宠的。那本来就是一种创造性的架构。不管你今天是什么生物，你有没有思想，你有没有自由意志，你都在一种创作的创造的这个架构里面。身心本来就会健康。那现在是什么东西造成自然恩宠不见了，创造架构好像有的时候会离开，那身心有时候会出问题，为什么？因为你意识的诞生，我们会操纵思维，那会操纵思维，我就会想要达成一个好的目的，那为了要达成一个好的目的，你就会离开你原来的那个标的。所以假如你知道我今天这次来，我其实不是要做一个社会或其他人认为的某个角色的人，而事实上是要做我内在希望我完成的那个角色。呀，这个就是他第九章的一个主要目的，所以他花了四句话来解释他吧。好，那他这里先提到，他说就动物而言呢，在做出某种行动的自身及以及涉及的行动之间，有各种不同程度的分野。啊，它分界是用division 哈 ，division 的话算是分野、分界或者是部门。好，意思是说，动物来讲的话哈，它自己的行动跟它自身之间呢，他的某件行动跟他自己的行动之间，他是被分门别类弄好好的。也就是说， 蝴蝶就会去传花魂啊，它不传花魂就不行，它无法不传花魂嘛。那蜘蛛就会织网，它没有办法不织网嘛，对不对？那狗呢就改不了吃屎，这是没有办法的。好，那鸭子的话呢，一定要有水啊，这是没有办法的。
嗨，你们好。
嗨，你们好。我是觉得说，如果你看完这一章之后，你会对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会有非常非常清楚明确的一个观念。好，也就是说，你其实根本就不是要做我们说社会标准的某一种人，而事实上是你怎么样去做你自己。啊，因为他一开始就告诉你说，你知道吗？花开它的花，啊，你不会说我今天百合花开成玫瑰花，不需要，也没有必要，它是分门别类的。他的行动跟他自身之间呢，是早就被混门别，而且他不会弄错。好，如果今天野地的一朵花，然后呢，他看他找遍，他去旅行找遍了，哦，原来这个人间的花有一万多种，有大理花，有什么玫瑰花，有什么花哈，我不要这种，我要开玫瑰花。假设这样讲，那他死定了，因为他开不了那种花。因为他没有自由意志了，他的生存呢，他的行动，他被安排好了。今天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生物，他都按照他的本分去成为他那个本分的自己。好，可是人的话呢，为什么你没有办法成为你自己呢？啊，比如说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一出生我就因为有一个好的标准，所以我把坏的那个部分全部隐瞒，我不要你看到我。我一开始从小就开始在学会我怎么样来藏别人不喜欢的事情，就算今天父母再好的父母哈，总会有时候会说：“小宝，你怎么那么自私？这个蛋糕应该给弟弟吃，你怎么把它吃完了？”好了，你产生伤害，你说：“哎呀，我不能这样自私。”好了，你虽然还是想吃那个蛋糕，可是你会说假装，你就说：“哦，拿去吃或怎么样。”然后这个部分有可能会变成自私的部分呢，会变成你一直不敢去碰的那个问题。以后碰到这个问题，你就很敏感，对吧？然后你看别人的话，你也会用这个角度来看你，哎，那个人很自私哦，哎，那个你看，哎，那个人很自私哦，然后就因为这个，你开始会嫌恶，会不喜欢嘛，所以我们就说有好跟坏的这个区别。好，那如果说以佛教的十二因法来讲的话，它也是你从无明言行行言事，哦，六入处受爱其有生老死，从爱其有开始，你才会落入生老死嘛。我爱这个嘛，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从爱开始要取为所有，所以你才不断在这边转。假设我是苹果，那么我就喜欢我的自己是个苹果，我管你香蕉如何，对不对？我苹果觉得蛮好的。可是你知道吗？像我以前在台湾哦，台湾很多好水果，对不对？我就很羡慕人家外国人呐，哈！你看外国苹果好好吃，因为台湾以前没有苹果嘛，哈。然后像外国的梨子好好吃，那时候台湾也没有梨子了，哈。然后外国的葡萄这么大一颗啊，我们葡萄这么小一颗，对不对？可是现在才知道，哦，原来台湾的水果是很好吃的。所以，就是你只有走到了，你怎么讲？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他如果在自己的本分本质上面的话，他基本上是会在一种恩宠状态，然后会在一种创造的架构里面，然后会在一种身心健康的状态里面，然后会把所有的事情弄到最好的状态，然后会是你内在心灵所需要的那个人格，就这么简单。好，你只要是玫瑰花的种，你就开玫瑰花；你只要是百合花的种，你就开百合。不要说因为市面上什么花比较贵，然后你就想说哦，那我应该要开成那种花。
现在台湾有很多很好吃的
水，
是因为他们经过配种改良的。那这种配种的 concept 是什么呢？
配种的 concept 它就是创造啊，它不但但是当时以台湾的经济状况是没有苹果，我是说当时是没有苹果。但是我的意思是说，香蕉其实也很好吃啊。你到日本的话，日本香蕉是非常贵的，比那个苹果贵多了啊。
哦，那可是。
个配种是苹果跟苹果之间的配种，或花跟花之间的配种，所以才有很多的品种出来嘛。现在
对所谓的配种组合本身就是我们说的创造性原则了，所有你的创造都是从配种开始来的。好，比如说我把这个菜跟那个菜合在一起就变新的菜，对不对？然后我把比如说我把男生的这个领带放到女生身上，那也是一种创造嘛，对不对？那总而言之呢，你就把一种不同的东西做一种不同的组合，那么不同的搭配，然后你求取你所要的那个特质，就叫做创造嘛。那创造的话，就是因为有创造的架构，所以这个世界上是森罗万象，所有的物种都会被创造出来嘛。那我们在这个创造过程当中没有错，我们的确是创造很多的新的种、新的这个情况。可是我们现在在讲的是说，在整个创造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能够按你自己的本分的话，这一章它是在谈到罪恶感的部分，也就是说，为什么一个人有自由意志，啊，然后有自由意志就会产生罪恶感呢？因为你有自由意志，你就会选什么叫好的嘛。当你选择什么叫好的话，你会不会选我？如果是选那个是不是好的，你会不会有罪恶感？如果没有自由意志，你就不会有选好跟不好，对吗？我如果没有自由意志，我就做我自己啊。对，以前的社会其实那种忧郁症的人不是那么多啊。比如说你可能做人家长工，那就忍着命做人家长工啊，啊，按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啊，你就是长工也做得很好啊，对不对？可是现在会觉得说人，我们人是要有人权嘛，是没有错，人权蛮好的。现在重点是在于我们如果不安分于我们的本分的时候，那这个问题就会出现，就是我们会产生所谓的罪恶感。那这个部分一开始他是在谈自由意志，人有了自由意志，就好像亚当跟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实，那有了善恶树的果实，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那当然就有罪恶感嘛。好，我这样讲好了，你活得好好的，是因为妈妈告诉你哈，哎，丽娜，这个这样才好啦，啊，那样才好，你要读这个书啦，你要去学钢琴，你要什么才好？那因为你可能赶不上他的速度或他的要求，你做不到，所以你会怎样？你会罪恶感，对不对？因为他给你一个比较好的标准，而你做不到，所以你才有罪恶感嘛。那我们这个罪恶感是世代相袭的，因为我们都会要求我们的儿女跟着我们的想法去完成我们所要给他的一个任务嘛。可是我们忘记一件事情，是他本身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他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如果他没有办法完成他的本质的时候，那么他就开始会隐藏，因为他不要让你知道嘛。那当他不要让你知道的时候，他一隐藏之后呢，他的有一部分的能量会放在我用什么方式不要让你知道，所以他就没有把他的创造力放在他能创造的部分。好啊，所以这个就有问题嘛。可是一般人哦，像很多尤其是修行的人，你问他说那我这样做可以吗？啊，没有问题啦。但是他有没有把他真实感觉告诉你？没有。所以我今天提一个就是感受的相对论。好，那你问他，比如这样讲好了啦，哈，我随便举个例子哈，我有个朋友，那假设这样讲，就是哦，我请他做一件事情，那请他做这件事情，他不是那么喜欢做，那他就说哦，好了，我做没有问题的，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我就问他说，那如果我请别人做的话，你会不会比较高兴？哦，他说啊，那如果你请别人做的话，那我现在很忙，我会比较高兴。所以你看，用相反的方式，是不是可以把那个他隐藏的部分凸显出来？好，哦，比如说我炒这个菜出来，那给丽娜吃，丽娜说嗯还好了还好。那我说如果我炒另外一个菜，你觉得怎么样？你说那我比较喜欢，那就表示什么？那个还好不是还好，还好是你不想伤害我嘛。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相对的部分。那另外就是当我们说，哦，比如说这样讲，如果说我说呢，某某人哈，你指不出别人的问题，或者指不出自己的问题，因为我们都不敢面对他。可是可能会问你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你最喜欢的是什么？你在你的人格当中，你最高兴表现出来是什么？他说哦，大方啊，慷慨啊，好，假设是这样子。好， 那 你就知道那相反的东西、哦、就是你隐藏下来的东西，你不敢面对的意思是什么？那么小气啊，不大方，这个事情是你一直引以为戒的。这样了解我这个意思吗？因为这是一种感受的相对，它其实是相对的，善恶本身它是一体的，所以你只要用这种方式就可以发现你真实的感受或别人真实的感受是什么。你用相对的方式，好像我一个朋友，我请他做一件事情，那后来我说我请别人做了，他说好啦，没问题，你请别人做没问题。他说那我就问他说，那如果我不请别人做，请你再回去做，你觉得怎么样？我那是最好的。那所以显然什么？显然我请别人做这件事情是他不喜欢的吗？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因为你也许说不出你不喜欢什么，可是你却知道你喜欢什么，所以他是可以用相对的方式来看看你。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感受的相对论了。你觉得很看不起别人，那么其实你心中是有藏一个东西，你没有处理干净的啊。你很喜欢什么，那你很喜欢的那个部分的背后，那个相对的背后，它其实也有一个东西在那边啊。就好像我们说一个人啊，自尊心很强，那么换言之就是自卑感很重嘛，是不是这样子？那一个人很出门一定要装得漂漂亮才敢出去，因为他很怕丑嘛，他是相对的啦，所以他有一个怕丑的心，所以他拼命要表现一个漂亮的自己给别人看嘛。那所以我们在看，可是如果你说你很怕丑，他说没有，我不会的，我不会的，对吧？他不会，但是相对来讲说，那这样好了，如果你很丑出去怎么样？他说不要。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人的意识心的诞生，因为我有一个心，然后去分别一个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那因为我会分别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时候，我就开始隐藏我本身的特质，因为有一个好的在那边嘛。好，那我隐藏我的特质，我刚讲过，首先你必须要一份能量，先把自己先轰在那里。好，我之前有讲过一个例子嘛，比如说我就随便拿一个苹果给你，或买个 iPhone 给你，你说 Lina 你把这个藏好，好，如果被人家发现的话，你就惨了，会被罚5000块，假设这样子。好了，你后面的裤子人家看不到，可是你就很紧张，你一直紧张人家看到，对不对？那请问你今天还能做什么事？你不能做任何事，因为你一直在看我不要给人家看到，对不对？我今天穿这个鞋子破了一个洞，你就一直在看别人不要看到才好，别人不要看到还好。那请问今天上课你还听得下去吗？你听不下去了吗？是不是？所以我们有一份能量在封住我们不想让人家知道的那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就无法安心全然专注的在我们自己的创造架构里面嘛。那这个只是一个其中之一，更重要的是你会失去那种所谓的恩宠状态。所以他说我们又归结到那个反省的一刻的重要性啊。我刚讲过，这在这里的话呢，王杰的翻译是反省的一刻了哈，但他的英文呢是 period of reflection， 比较像投射啊，就是那个期间的投射。reflection 应该算是比较算是投射，比较没有我们认为的那个反省，我现在来反省，不是反省，那没有反省，就是一种把过去的经验投射到未来，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可是我说的那些部分全部都是投射作用啊，比如说我觉得那个人很好，我很喜欢他，那就是表示我内在有一个投射。我觉得那个人很不好，是我心中有个投射，因为我过去的经验去投射他，所以那是一个 reflection 的作用。那人就是有那个 reflection 的作用，所以我们自己在那个时候运用记忆，再从现在看到他过去的未来，然后投射到将来，是不是投射？所以他不是反省，是投射。好，那因为王杰翻成反省的一刻，那比较 会让尤其是中国人会比较想说我来反省看看这样子，其实不是，他其实是投射。好，所以他谈到投射的意思是什么？我把过去的经验用现在的眼睛看，然后投射到未来。那请问这样的一个动作，除了人之外没有其他动物可以做到。那人是第一次，当人第一次用把过去的经验用现在的眼光投射到未来，这叫意识的诞生，也就是好坏的产生。好坏的产生呢，会产生什么？产生很多很多不需要的罪恶感。
这样讲好像只有人才有自由意识
吗？
好像上帝给我们的自由意识同时就给了罪恶感，不是吗？
是啊，因为你一旦有自由意识就一定会有罪恶感。
那如果不要有罪恶感的话，我们要怎么好好的运用我们的自由意识？
不要有罪恶感的话，就是如果你不去制造人造的罪恶感，首先第一，不要制造人造的罪恶感，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follow自然的罪恶感。
什么是自然罪恶？
自然罪恶感就是不伤害别人啊，啊，比如说不要去超过，就是不要去不给其他的生物有它应有的空间啊，啊，不应该去但是呢，有些很多的东西呢，它不是所谓的罪恶感啊。我们之前都已经上过课提过了嘛，在上一章已经提过了啊。比如说性的话，它不是自然的罪恶感，那是人工的。好，那所以是人工的。那小气呢？比较不算是自然罪恶感，因为我保护我在我的范围之内，我没有伤害到别人，那不算是自然的罪恶感。好，那不上教堂算不算自然罪恶感？不算。不读赛事书算不算这个自然罪恶感？不算，不算。对，那个都不算了。
就是你 involve 到
对
别人的 life 才是。
甚至于你说我不吃素，是不是算自然的罪恶感？不算了。因为你取你生活所需的，在你的生物层面上取你生活所需的是应该的，只要你不是过度去侵犯别人的话，哦，伤害别人的身体，杀害别人，或者是让别人没有生存的空间，那个其他的部分都是算人造的罪恶感。这个在前一章他有详细的解释，好，哦，之前那个 Jenny 他也有 repeat 这个自然罪恶感、人工罪恶感的章节给大家听嘛，啊，那所以真正来讲的话，我们自己用我们的想象力，然后把很多很多的事情把它编成那是罪恶感，不但编成罪恶感，你还把它把这一世的罪恶那往前世去投说，哦，我以前我现在这样的哈，是因为我上辈子曾经做了什么，所以我这一辈子是这样的，然后我以后也会影响到我的下一代，不但下一代，我的下辈子投胎也会受影响。哇，那天哪，难怪只有亚当跟夏娃吃的苹果，然后他的后代都一样受到处罚。其实认真说起来，就亚当跟夏娃偷吃苹果嘛，哈，那为什么他的后代都还是受到处罚呢？其实不是啦，这个东西我们会把它一直延续下去。他只是在讲一个我们说的，当我们有是非善恶的这种强烈的这个心，而不愿意在自己的本质回到自己的真实对生命的信心的上面的话，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没有办法走在一个创造的路线上，所以我们的人生过得非常苦，而且非常茫然，因为我自己的特质没有表达出来，然后我会觉得我一点力气都没有，因为我好像被所有的人都牵制住了，我走不出我自己的天空，因为我没有力量。那为什么没有力量呢？因为你没有使用你的力量。好，那赛斯到这里为止，他说那我们就讲到这里做个开头。你看哦，赛斯这么短短的这几句话，他讲到什么？讲到所有的动物或其他的物种呢，他被他的本能分配到他自己的这个范围里面，那么只有人呢，他会把现在去看过去的经验，然后投射到未来。我们现在所担心的事情，有大部分的时候是在担心未来嘛，对不对？哦，如果你不做，我跟你的将来会生病，不是现在会生病，是将来会生病，对不对？哦，我今天如果没有好好赚钱，我以后没有钱可以生活，是不是担心未来？好啊，孩子，你现在不好好读书，以后你会没有工作，那是不是担心未来？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变成这个 担心不是说我们担心不好，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其实那个会吃掉很大半你的能量，因为如果你做得到 OK， 如果你做不到，那么你背上背的那个重担是真的很大，而且到一个程度之后，你会发现到你根本连喘息都不行。我昨天前天下课完了以后到楼下，我忘了他的名字，然后一个男生就来找我，然后因为我赶着要回去，他就说他的自律神经已经失调，他恐惧到没有办法生活。他问我说哪里去可以找到催眠师，那我就跟他介绍，我说帕萨蒂娜以前那个叫什么，对对对对，那个黄一环，对，我就说你去找黄一环哈，试试看，不用回台湾了。但是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如果你不知道我们说的创造性架构，你如果对多次元人生你了解的话哈，基本上像今天的课程，如果你了解的，我保证你如果真的了解他在说什么，而且相信他所说的内容，那么你不可能会有忧郁症啦。像我们在谈到那个齐威尔那个十大觉知的法则，对不对？他说的内容跟我们现在在讲内容一模一样啊。你如果没有回到真实，那你也不可能有，你也不可能信任你的生命。你如果没有办法换位的信任的话，那么你后面的其他部分明晰啊、创造啊，你都白讲了嘛。对，因为你如果没有办法回到我的本质是什么，那我在我的本质上去创造，对不对？好，你要叫做什么螳臂挡车，是不是
挡车
好。有的时候我想中国字有时候真的很麻烦啦，
随便念啦，大家听得懂就好。
那一天呢，那个包尼在跟我讲说那个对辩，我说对辩大概有四种说法，前去兑换那个，你如果不看金字边不看虫字边的话，那叫对，没错嘛，叫对辩，对不对？那可是如果你把它用那个金字旁来看的话，它是锐变，对不对？可是它事实上是应该是什么碎变嘛，对不对？
蜕变，
你蜕变，你也我会讲蜕变呢、啊，其实也是破音。真正你去查字典的话，它是睡变。
真的吗？
对，睡着了才会变啦。它是叫睡变。
你听得懂就可以了啦。
对，那到底是隔离还是蛤蜊还是哈利？
拉
反正就是可以吃那个啦。
就好了。
对。可是你说哈利人家也知道啊，你说蛤蜊人家也知道，那蛤蜊人家也知道。
哪有人在说哈利？
有啦，有时候我就哈利啊。
When Harry meets Sally，
哈利
混蛋。但如果说你说很古迹的话，人家觉得你很滑稽嘛，对不对？
就是嘛。
下面有人说古迹的嘛，你还古迹哦。
不要讲这个，就不要讲这个句子就好了。
下一段我们会说很翻译了，对不对？对啊 ，OK， 讲到了，所以这个前面的部分，他是告诉我们哈，请你放心，你其实如果你是白痴，你就好好当白痴也 OK。你知道你在白痴的情况之下，这可能就是你内在的需要，因为你内在有时间的同时性，你所有的转世经验都在同时。今天在盖一栋大楼的时候，所有的材料是从各边过来的，那他就是要那个厕所的那个马桶啊，你就当马桶又怎样嘛，对不对？现在演电影，那你的角色就是那个被人家踢一脚然后死在那边的那个人，对不对？你去当那个就好了啊。那你知道，当我们了解生命的形式的时候，是你可以有无限的转世经验，你可以有无限的人生经验，你可以有无限的才能。但不一定是，你说你可以有永久的青春，可是不是指你可以永远活下去，而是你可以不断的用你的生命形态不断演化下去。那你说，可是我死会痛哎、欸，拜托好不好？生命很痛，死会痛哎、欸。但是我告诉你哈，感官是从感觉来的，感觉是从思维来的。如果你思维调整了，你也不会痛的，了解吗？因为我很害怕，所以我去创造一个。痛的感觉是让我紧紧的抓住我的身体。如果你今天放之自然的时候，其实一切的事情就是那么样的 easy 啦。你去看那个肯威尔伯的书，他太太走的时候，他太太走的时候全身都晃着光明的， 那他说他没有觉得他有任何的痛苦的感觉，那叫做恩宠与勇气吧，是不是？那其实不是他一个人这样讲啦，我知道有很多人他的那种病应该是很痛的，可是事实上人家走得非常非常的平稳。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感官是从感觉来的，感觉是从思想来的嘛，是你的思想创造你的感觉嘛。但是如果说你今天不抓起，一切都放之自然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发现到说生命的过程是这么样的恩宠，是这么样的 easy。
可是一直针刺到我，我是感觉痛，不是想，不是思想痛。
他就是叫你不要给针刺啊。你天天在，比如说你常常会把图钉会放到那个圣诞树上，圣诞树没有说哎呀好痛啊，他没有这样说嘛，因为他生来就是要让人家可能要盯一下没关系的啊。那我问你嘛，有没有人不是那么被怕针刺？有啊。有没有人不是那么怕被火烫到？有啊，很多妈妈都会啊，不怕火啊，对不对？
有人可以吞。
对啊对啊，可是Charles很怕针刺，我最怕打针。
你说在这个思想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来体验各种角色各种生命的状态，可是我前几天我听到佛法的说法是你的 consciousness 是，比如说有时候人家在投就是 complain 他的经历什么的，我的朋友就说听，你知不知道你一直在 repeat， 我们讲 positive 有 positive reinforcement， 可是 negative 也有 negative reinforcement，就像我走那条路，你一直走一直走，它痕迹是越来越深的。所以他说你的 consciousness， 你一直在你的潜意识里面，你一直在加重这个不好的东西。比如说人家说酒鬼，他一看到酒他就没办法 control， 因为他的潜意识里面他就是可能就是很喜欢去喝，他一直 reinforce。那我就不知道佛法讲的这种跟
不是，因为我们所谓说佛法讲的哈。我就不晓得你说的活法是哪一本书讲的，因为我说真的，活法哦，是后面的人集结起来写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佛陀过世以后，几十年之后，那些大弟子，来开会说，哎，我们觉得他应该是什么意思，我们来揣摩他的意思，然后我把它写下来。那大家的意思，你认为是活法的意思吗？你说哦，那个阿难他记忆力很好，他把佛教的东西记下来。
有一派是这样讲，就是你
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好，第二个，你看到是哪一层的活法？好，你看到是哪一层活法？如果你要讲真的讲到原始佛教的话，是要讲阿含经。那讲阿含经没有你说的那种东西，或者是佛教的比较后面的部分，比如说像华经、妙法莲华经，他讲实如是。实如是就是相如是。体如是，力如是，因缘果报如是，本末究竟如是，意思告诉你如是如实如所思，那不是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吗？如是你是那个样子，你就如是，如实就是真实的自己，如所思你的思维本身它有着谁套，是到底谁在思维？请问我现在这样想是我想吗？还是我不知道那个想法从哪里来的？你的想法从哪里来你知道吗？为什么你会这个想法？为什么你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如是如实如所思，为什么佛教在讲我们说一直在提到的是八识不是六识？可是我们讨论的问题好像都在讨论六识。所谓六识是眼耳鼻舌身意，那就一个人的，然后呢莫那阿赖耶你没讨论呢？
对啊，是前面那个一直引申进去啊。
对，但是前面的六识它是来自第七来自第八啊。对，因为我们的意识心跨在我们内在跟外在之间，它传递这个信息，那叫莫那嘛。那我们的阿赖耶呢，它其实是一切的源头啊，它是存有的比如说我不断的放出新的人格出去，然后不断的在护卫着这个存有的产生呢、啊。你今天的生存你有花力气吗？你既然能够，比如你有个身体没有错，但是你身体能够控制的部分到底有多少？ 你可以看到，哎，这个心脏在我里面，哎，跳快一点好不好？小朋友，可以这样吗？哎，哥哥，这个血液现在比较慢了，可不可以快一点？可以吗？啊，我今天吃太多了，哎，我的胃，哎，现在哈、哦、少咀嚼一点，然后肠也不要消化，今天摆 pass， 可以吗？那、啊、明明是你，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叫他这样做？好，那有没有人可以叫他这样做？有，你的意识心。你用你的意识，那什么叫意识心呢？意识心就是我的思维，如果升到一个程度，变成信念，信念变成核心信念之后，它就往意识心送，然后这个意识心就开始产生那样的一个控制的效果。比如说，像我喝咖啡，我已经很深的一个思想变成信念，信念变成我的核心信念，我就相信我喝咖啡哈好睡，对吧？
你一直在喝咖啡，这样子。
对，所以你怎么，那你怎么样去？比如说我怎么样去 repeat， 把我本质的东西能够 repeat， 或者是你想接受这个部分变成你的内在那个意识心所在控制的东西呢？有很多种方法，比如说 repeat 是一个方法嘛。好，呀、yeah. ，OK 了，我们再继续好了，好，不然不好意思了。对，我们再提到哈这一节就是636节哈，636节，他提到他说，恩宠的状态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在其中所有的生长都是不会力的，是一种透明的喜悦的默许，是所有存有的基本需要。你去看看哈，一颗受精卵只是一个细胞，那他只给他10个月、300天的时间。哦、甚至不用了，大概三四个月的时间，它就差不多人的形状都具有的、哦、那我们有尽什么力量吗？我们有指挥它怎么做吗？我们也要知道，哎，拜托你这个婚恋的时候鼻子不要忘了、哦、眼睛不要忘记 你有什么地方你有控制到它没有？它的生长它就自然的，孩子就自然的，一切都是自然的，它成长能够多少就是自然的，到一个程度它就不长了。鸡也是一样啊，像我的朋友，他的鸡大概一个月多一点就要一定要全部都卖掉，因为不然的话就要吃饲料了啊，因为他的前面一个月呢换肉粒最好。那什么叫换肉粒呢？就是他的基因上吃多少就等于多少肉。可是假如说是2岁的鸡，你就是给它吃一个托拉库，它也不会长出 一公斤的肉，它会越长越消瘦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不知道。你有没有养过鸡？
有、
啊、对啊，
我们人呢、啊、从出生到1岁那不是长很快吗？
对。
可像我们现在怎么吃都还是长。
如果你的生长速度像你从孩子长成年轻人这样的一个速度的话，我告诉你，你现在是恐龙了，大恐龙，10层楼的房子你可能还住不下。
那是老母
鸡
越吃越瘦。
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在我们身体上的控制的部分，其实少到你不敢相信的程度了。我们随意的肌肉可以控制，不随意的肌肉是无法控制的。然后我们的内在的所有的分泌，所有的这新陈代谢或什么样的化学的组织，你完全是没有不在你的控制之下的。好，那有关于细菌这个学问的话呢，其实赛斯他的理论很多，那我们就不在这个地方讲。但是我要讲的意思是说，根本就不是你想象中那样。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其实我们认为的生长是不会力的，是一种喜悦的冒喜，是所有存在的基本需要。这意思在暗示着什么？难道你的精神上的成长不是一个基本需要吗？难道你的只有肉体上的成长，它是一个喜悦的冒喜，是存在的基本需要，是不会力的吗？现在问题是，我就不让它往那个地方长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人的成长它就是这个，但是你就不让它这样长啊，那你的精神基因 他就会完成你精神上的需要，长成你精神上的这个样子，可是你就不愿意让他长了，因为有一个更好的东西啊，那个根本就不是你啊。所以你的自己的身体，他从出生的时候就自然的轻易的成长，没有阻力，而且奇迹的开展，而且把这个奇迹的开展视为理所当然。你只会说啊，这个孩子已经七八个月，怎么还不会走路，就这样子而已嘛。但是他再怎么样，他不会说到二十岁还不会走路。那如果到二十岁还不会走路的话，就表示什么？他就不会再走路了。就是他的内在创造一个不会走路的人，这样子呀。但是一般人正常的人是不会的，所以他是以伟大的优雅的具创造性的攻击的放任去创造他所有所需要的一切，不是这样吗？对不对呀？我们在讲到底是谁教毛毛虫变成蝴蝶而可能飞行的，对啊，你去学驾驶飞机要很多个月去慢慢去学的，那毛毛虫没人教，它就长了就自己会飞，对不对？那就自己该怎么飞，什么东西都会知道。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一种创造性的、攻击性的、放任的、伟大的、优雅的去运用它所有的一切。这样，所以这里这几句话好美哦。他说：“哦，你们的出生是在一种恩宠状态里面，你是被祝福的，好，你不肯离开它，你。”永远不可能离开你的恩宠。可是坦白说，你去问你的朋友们，有几个人觉得他是活在一种恩宠状态？有吗？有几个人会说，哎呀，你知道吧，我好恩宠哦。有吗？我完全没有烦恼，我自由自在，我快乐的跟小鸟一样。有吗？有吗？有几个？可是他这里告诉你，出生是在恩宠状态，你不可能离开他哦。好，他甚至告诉你说，有一天你死了也会死在恩宠里面。好啊，你去看人家濒死经验的人就知道啊。所以濒死经验的人回来都说，你知道吗？哦，上帝接我，耶稣接我，佛陀接我，他就在我身边，你知道吗？那他安慰我，然后你知道我都在一种舒适的状态里面，好高兴，我都不想回来，有没有？哦，你看很多现在坊间的书很多嘛，你的确死也会死在恩宠状态，不管有没有人把什么油膏在你身上，水浇在你头上啊，那或者是蛋花顶在你头上。他姐姐骂他妹妹说，你用蛋黄去洗你的头啊也就算了，你竟然用热水去洗。所以你的满头是豆花，是蛋花。还开玩笑的哈，呀，啊，他说呢，有没有人，有没有神父或牧师呢，在你的头上淋油或水？这是一种宗教仪式的，你跟动物跟所有的生物都共享这个祝福，意思是说。人间这个事情，好，你以为是很困难，是啦，是很困难。可是你来的每一刻都是被高灵所护佑的，你的每一刻都是被内在所支持的，你每一刻都是在恩宠里面，你根本没有可能去想说我犯了什么错，然后会被什么人处罚。哎，拜托好不好？你有这种想法，到底有没有什么不好？还是你一天要告诉自己说？好，我那个时候做错了，哎，我一定是前辈是听什么？你如果每一天把每一天所做的事情都拿来批判的话，我想这一辈子所过的生活，你大概欠人家很多了。
可是 Charles， 你刚刚讲的那种状态，就像一个 baby 的状态，哎，都活在恩宠的状态里面，他不思善不思恶，就是没有批判，也没有罪恶感什么的。
对啊，但是你说所有的禅宗老师所讲的话都一样，我在前面的 email 我也把一个一个的这个师父所讲的话一个一个列出来，都在讲同样的东西啊。像你说的不思善不思恶是六祖嘛，哦，然后其实好坏对错好这些东西呢，它是从哪里来的？这今天这一节它是仔细的分析这个东西给你看啦， 好，你继续再看他的内容，他分析的内容，你先不要同意他没有关系，但是他在解释，假如说你今天没有自由意志，你就不会有罪恶感，你如果没有所有的 reflection 投射作用，你根本就不会有自己不好的感觉。我今天如果在这一刻没有问题，我应该高高兴兴，可是我为什么没有高兴？因为我有过去的不好记忆，然后我有未来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这一刻随时都在一种煎熬当中，火锅上的蚂蚁。可是奇怪，这一刻不是很安静吗？很快乐吗？对啊，那为什么你会那么不舒服？那这里告诉你说，你没有办法调出恩宠，你连调都调不出去哦。说不定火车如果坐不好，会调到火车外面去，对不对？你调不出去的呀，你调不到外面，你调不到恩宠外面，人家也没有办法把你拖走拿走。好，你可以忽略他啊，没有啊，我一点恩宠都没有。可以，你可以忽略他，你可以怀抱着使你的存在视而不见的某种信任，但是不好意思，你仍然被恩宠。好像没有啦，你乱讲啦啊，哪有这样的？你可以这样，你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说服自己，我没有被恩宠。可是他说，但事实上你仍然被宠。好，那赛斯他是一个灰石像的人，我常常在讲，如果从西伯利亚来的人告诉你西伯利亚的事情，应该算是比较准的啦。好，那一个从内在心灵世界里面来的人告诉你心灵世界的状态，你 better 相信他了。好，那他现在告诉你说，不管你信也好，你不信也好，你掉也好不掉也好，反正你就是被宠的。好，然后他说，但假如说你觉得你自己不被宠，那会怎样？你会不能感知你自己的独特性跟完整性，并且对其他给你的那些属性你都看不到了。我刚回答你的问题，比如说一个人酗酒，啊，他就一直加强，一直加强酗酒。那你知道那个什么原因吗？因为他在心理学上谈到一个东西叫做管他的效应，我已经没什么用了，啊，而且你看我还是想再喝。可是如果他没有罪恶感，如果他觉得说，哎呀，这个没什么了啊，没有罪恶感的时候，他反而不会喝。这个是我们在之前谈到意志力的这个课程当中所不断的在谈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一个人为什么失去意志力，为什么会沉淀在一种陷溺在一种习惯里面？因为他有罪恶感。谢谢。因为自己形象不好哈。我跟你讲，你要救一个孩子，让他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前途的话，哈，其实你不是要教他说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不，因为你跟他讲那些话，他不好意思，他十几岁都全部都听过，都知道了。好，你所讲的是因为他做不到，做不到就产生什么罪恶感，那反而他会想说，我怎么做，反正就是这样嘛。我反正就是没有办法满足你们，就不会看我很好，所以我就管他的了，反正我就这样子了。但是你如果增加他的自我形象，他自己看自己好，他开始赞同自己，同意自己，了解自己，欣赏自己，美丽自己，那么他就开始有力量去创造他自己。这个是在意志力的这个课程当中不断不断不断被强调的一个重点。那在这里他也是提同样的事情，如果你今天把这些背包背虎放下来，我们说定才能静，静才能安，安才能立，立才能得，定静安立得，对不对？如果我今天我有太多的烦恼，太多我对自己的不耻，或者是我对自己的不认可，那请问我还能做什么？我觉得我这个没有意思啊，哑哑乌的啊。那你有可能在这种状况的话，你会茫然不知所措。为什么？你上舞台就是表演这个，可是你上去就觉得说啊，人家都演得那么好，我上去要干嘛？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其实真正来讲，真正酗酒的人，或者是单立在那种恶习当中的人啊，他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他自我形象很糟糕，真的呀。 我是很认真在讲这件事情的。
可是还有一种情况，我有一个朋友的先生酗酒很厉害，那他白天呢是那个一家大银行的 VP， 可是晚上回家吃完晚饭他就一定要酗酒把自己弄醉，然后才睡觉，然后第二天早上再穿西装打领带去上班。那老婆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他就说，如果你老公酗酒，你还有一个老公，如果你老公不酗酒，你就没有老公了。那他为什么要酗酒呢？因为他去参加越战，他越战的时候呢，他最好的朋友就死在他面前，那他们那个不知道那个 team 的人大概只有他生还，其他通通都被炸死了。但他不是自我形象的问题，他是
怎么不是
feel so sorry。
但请问这不是自我形象？你觉得 sorry 不是？假如他不，我们说 sorry 不是罪恶感吗？
他是被受，他是受伤。
对，所以他是罪恶感嘛？他觉得他不应该回来，然后他不应该，对他很多员工的罪恶感，对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情况，他接受了就 OK 了，对吗？
可是他说那个好可怕，他说他想到，他说他没办法这样子活下去。
对，是所以他就处理很多的部分嘛。好可怕的意思是不是我们说是一个 period of reflection， 说过去的经验投射到未来，然后你在怕什么？不是怕过去，因为过去已经过去了，你在怕将来，你怕这个事情，或者是你怕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所以它是一个反省的一刻。那我们是罪恶感来自于哪里？罪恶感来自于
是要为他的那些战友赎罪
啊，那不是罪吗？那不是罪吗？
为什么为他们赎罪呢？
哎，很多很多打仗回来的人都有这个问题，他们很痛苦，他们觉得为什么他死了我活着。
是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人工的罪恶感嘛。
是不是？
对，
像这样子的，如果我们身边有这样子的，我们是要怎么去帮助
他一个人如果想麻醉自己的时候就不愿意看自己，那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重新来看自己，那他重新看自己他才能够走出自己的这个阴影。如果你今天不愿意去看自己阴影的话，你一直站在光明里面，阴影还是在的。唯一的办法是我带你走到最黑暗的地方，因为我在黑暗里面就看不到阴影，我让你去看阴影，然后看完了阴影，然后告诉他这个阴影对你来讲是一个礼物。好，你去看他能够有什么好处。好，比如说我很胆小，那么胆小带给你什么好处？我没死啊，他们都死了，他们胆子比较大，我胆子很小，所以我活了。那不用说你因为胆小的关系觉得说你应该陪他死，没有嘛，每个人的求生方式不同嘛，对不对？那所以当你对自己的缺陷如果是耿耿于怀的时候，就产生我们说的人工罪恶感嘛。但如果你接受了，那么接受的时候，尤其如果你学赛斯的话，他们又重新投胎，他们选择他们自己的实相，他们创造他们的实相，那你不可能替他负责，但他也不可能要你负责，那你不可能去影响他，因为他是他生命自己的选择。
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个 case 的这个男生，他如果读赛斯的话，什么样的理论可以帮到他？
首先我们说我创造我的实相，他创造他的实相，所以你不用替他的实相负责，单单这一点没有受害者，因为他选择这个。第二个，他选择用这种方式，你表面上看他是很痛苦，可是他却用这种方式圆满他自己的经验，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比如说我今天去登圣母峰，然后在登完以后回来，居然死在路上，可是那是我的选择，我来这一辈子就是想登圣母峰，就是想死在那里，
所以那是他灵魂的选择，
而且没有，我们叫没有真正的死亡。什么叫没有真正的死亡？因为如果死亡的意思是我没有办法思考，我没有办法看，我没有办法听，那叫死亡的话，那他不可能死亡吗？不然的话赛斯怎么来告诉你这些东西，对不对？所以他不可能死亡啊，因为他还会思考，他还会感觉，他就好像我们每个晚上在做梦的时候，我们没有用我们的身体，我们是不是在思考？我们是不是在看东西？我们是在想，我们在听，对吗？那眼耳鼻舌身都在用，为什么我们叫死亡呢？眼耳鼻舌身都在用，为什么叫睡着呢？因为我没有用我的身体啊。所以没有用我的身体的时候，我有没有在看？有啊。没有用我的身体，我有没有在想？有啊。没有用我的身体，我有没有在听？有啊。那怎么叫那叫什么？就是没有身体一样可以用啊。所以它是一个 layer 的关系而已啊。 所以以创造论他不需要负责嘛，以创造力他会替他很高兴他完成他的任务嘛，以创造论他应该创造他现在的世界嘛，那以这个我们刚讲的罪恶感的这个这个角度来看，他其实是真的创造好多人工的罪恶感。
所以照你这样讲，就是我如果我身边有这样子的人，我也不需要 feel sorry about it， 我也不需要觉得说我需要帮助他，连这种念头都
我告诉你啦，会说好多好多的孩子饿死啦。好，那你去担心这个对你现在来讲你有什么好处？我们所谓的创造论是说我拿什么东西在我身上变成一个很好的创造工具，而且我选择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会对我自己比较有力量。如果今天我对这个也 sorry， 对那个也 sorry， 对这个也 sorry， 那请问我还能做什么？那我就一直 sorry 下去就好了啊，对不对？因为 sorry 的时候你常常把某些门就关起来， sorry 的时候就把就觉得很不好意思，有罪恶感出来，你自己的某个门又被关起来了。那这里告诉你说，当你关你的门的时候，当你觉得 sorry 看不到自己的那个恩宠状态的时候，你是怎么样？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完整性，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独特性。
那你这样讲我有点 confused， 我还以为那是菩萨心肠因为 你想去关怀他，去 embrace， 去帮助他，我还以为那个是对的。
如果说菩萨心肠的话，是说万法唯心造，对吗？好，我有一个想要帮助别人的心，我一定会创造很多人来让我帮助。那你有祝福他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不是说你不要去帮人，而其实给他最好的力量是让他能够真的让他在自己的本位上，然后开始看重自己，开始让自己有力量。好，如果说今天我在海边钓鱼，一尾一尾拉上来，然后你过来，我说我不要给你鱼，我教你钓鱼，你说不要，你给我鱼就好了，你就要帮我嘛，我现在就是要鱼，你给我鱼就好，我不要学钓鱼，你觉得这样对吗？不对嘛，你只要学他钓鱼，他就不用找你。一样的情况，他要的是他怎么样去创造他的人生，他知道他的力量，他知道他力量的来源，他知道怎么样把他的潜能真的发挥出来。那他所自己产生的力量呢，所以他这里有提到，你天生会创造你所需要的所有，而且还会更多余嘛。那现在假设说你不是这样做，那么他车子在那边他跑嘛，是啊，可以给他一点油，但是真正来讲的话是让他自己发动，用他的油去发动，然后他行走他的路。那如果说好啦，那你车子，那我就一辈子拉着你的车子在我后面走，首先他也不方便嘛，对不对？啊，你也不方便，而且蛮会油的啊。真正的意思是什么？真的是让他的车子能够发动，自己能够开，对吧？所以帮一个人，其实真正是让他的力量能够启动，那才是叫帮他。你无法替任何人负责。所以他这里下面这一句话，他也算是回答你的问题哈。什么是爱他呢？是看出别人的优雅跟被宠。你要帮他吗？让他知道他是被宠的，让他知道他是优雅的，让他自己的力量能够发动。你爱一个人是让他发现他自己的美跟好。你爱你的孩子吗？让他肯定他自己，因为当他肯定他自己的时候，他就开始有力量了。好，那你说哎，这个爸爸帮你做，哎，那个妈，哎，爸爸你没有关系啊，爸爸洗就好，哎，这个是爸爸给你，爸爸给你，是啊，都给你好了，但是我在十年就狗屁了，没有啦，这是人类。
对，你这样讲好像 make sense。像我说我朋友他不是五十一亩的牛油果园吗？然后他就很阿生，因为五个月前他现在才过世嘛，就突然之间过世，所以他刚刚才好一点，然后又想到今年果树是丰收，就有碰到这个，然后他就一直就是很 negative 在想。然后我朋友就一直引导他，这件事情会让你怎么样？哎，我觉得这个就像你刚刚讲的，你让他看到这个事情发生，真正可以学到功课，事实上是对他来讲是一个 plus， 不是一个 negative 的事情。那慢慢的，他就可能就比较自立。
是啊，因为如果我们今天不要有我们说的是非善恶的一个强烈的观点，我不是说他没有啦，因为你既然有意识心思一定会有的哈。 但是呢，假设说你会认为说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好，然后呢，你会认为失败是非常可耻的。那问题是，其实某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成功跟失败它一样都在意识上拓展了嘛。好，失败不是成功之母，失败它就是一种意识的一种绝佳的作品。如果我愿意去接受我的 negative 那一面的时候，我就有能力去接受我所有 positive 的那一面。好，如果我不愿意接受我的 negative 那一面的话，我前几天一直在讲嘛，你家的厕所全关掉了，你家没有厕所，因为你家都是干净的。那问题是我如果要上厕所，哦，不好意思，就现在这该怎么办？可能去找桶子，还是找垃圾桶，还是找什么塑胶袋，对不对？因为你家没有厕所，你可以允许一个人性上的一个某些部分，你了解它，但是你了解以后，你接受了，它不会伤害你的啦。我们常常会在人际关系当中碰到一个情况，欸，他说我很不好搞，欸，他说我很厉害，啊，他说我很自私，他说我怎样，那你看我有没有，我们一般讲我没有啊，我哪有这样，对不对？ Man 啊，我有。好，你们说的我都有，我接受以后呢，你看这个事情就不再伤害我，我接受嘛。可是我接受之后，我是不是一定会走这个本质呢？不会，我反而会往我自己想要的那个本质去推嘛，对不对？可是你看啊，现在假如说人家讲说那个人很阴险啊，是啊是啊，我很阴险 OK 啊，那就 OK 了啊，那还有什么事吗？可是可能100分当中我可能 99.99 我不是那个阴险的人啦，但是我有啊，阴险那一面我有，我接受啦，所以我也不会生气啊，我也不想去跟他争啊，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跟精神跟口水去跟人家争啦，我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席内尔说的一句话，我没有时间讨厌你啊，我没有时间讨厌你，我干嘛去讨厌你？我有时间去创作，我没有时间讨厌你啦。老天也没有时间处罚你啦。老天也希望你们每个人赶快去创作，创造很多好的产品出来，用大量丰富的资源，尝试所有的错误，然后去取得一个成功的经验回来嘛，不是这样吗？乌鱼撒了满海的鱼子，不是为了一两只鱼的成长吗？所以它是丰盛的啊，它容许错误啊。OK 啊，你说我小气，是啊，我好小气啊，我也知道我小气。
那个就是大艺术家，比如说画家也好，或者是音乐家也好，他们的状态是像你讲的吗？他没有花很多的 energy 去消耗在这个对错或罪恶感这样，他都在他的恩宠的状态，所以他的创作才会那么的。
他在他的想象力里面，我一再强调。赛斯提到三个东西，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推理性，所谓推理性是我有什么感官，所以我用我的感官去推理嘛，比如说我的思维是这样，我用我的思维去推理嘛，我所懂的事情去推理，对不对？我眼睛看到的东西我去推理嘛，我今天猫眼推理跟你就不一样了嘛，对不对？耳朵，我用我的耳朵去听我所听的，就是推理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想象力。想象力的话，是你跟你的内在之间的一个沟通的桥梁，透过想象力你可以把你的外在的世界跟内在的世界做一个沟通，因为当你想象的时候，你是真的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你的灵感，你的创作，它不知道从哪里来。可是如果你没有想象力的话，那么就表示你基本上是被 lock 在那个范围里面的。所以这些艺术家们哈，他们其实在用的是他的想象力。好，所以你要问我说，这个跟那个我有没有关系？不见得有关系，但是他是在用他的想象力了哈。好了，我们继续我们的课程，不然又讲不完了哈。所以像自然的罪恶感一样，在动物里面呢，恩宠的状态是无意识的，是被保护的。 我有一次我讲过很多次了，我到科罗拉多州啊，那个一个朋友那里哈，那个地方是高山上非常非常高的高山了哈。那我去了，在他家吃饭，门口就大概有七八只的鹿，就在不到一公尺的地方在那边吃草。然后我回来以后呢，我就看他那边的温度，他在一两天之内呢降到零下大概28度还是30度这样子。那我在想说，哎，那些鹿的话是不是死光了？那当然不会死嘛，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他会年年都在那边，有新的鹿会在那边吃草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这些鹿它在任何情况之下，它都是活在一种恩宠状态，它吃草就是那么安详，它不会想说，哎，过两天温度降负28度，好，然后呢我没有暖气，然后还没有到百货公司买衣服那家里也没有粮食可以吃，他不会想，不会烦恼那么多，他容忍在他的恩宠状态里面、yeah. 那这种恩宠状态呢，动物视他为理所当然、哦、不知道他是什么，动物不知道，可是呢也不知道他自己要做什么，可是他却透过一个动作来安居在他做法的一个古老的智慧里面。好，他说再说一次，他们没有意识的记忆，但是器官跟细胞有本能的记忆保住他们。好，所以按照物种的不同，所有这些以不同程度适用在他们的身上。他这里从第九章一开始就提到说，每一种动物的特质它的记忆方式是不一样，但是就是没有一种像人的那种，就是说 pure of the reflection 嘛，就是没有那种把现在的眼光去看过去投射到未来这个能力的，没有。好，你欺负狗的话，狗不会把这个事记忆起来，然后去计划说我怎么样来报复，不会，这不会的啦。好，他这里有特别在这个部分他再强调一下，他说当我说有意识的记忆的时候，我是指你们说事的话来讲的话，是指在任何时候都能透过他自己向回看的记忆，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向回看，然后投射到未来，这种能力叫记忆了。那他说有些动物呢，这种有意识的记忆的升起是很明显的，但它仍然是非常有限跟专门化的。对，所以呢，刚刚巴尼有在提到哈，就是有啊，你怎么知道那个狗没有记忆？有，它有限的，好，而且它是专门化的，是有很明显的提升啊。比如说像，你知道像海豚，据说它的智商也蛮高的，会有一些记忆啦，但是它的记忆的方式可能跟人类不是很一样。这里他赛斯所说的这个自由意志，好、哦，跟反省的一刻，他指的是我以现在的角度 ，anytime 都可以看到过去，去创造未来的感觉。啊，他这里有提到，他说一只狗也许可以记得最后一次看到它主人的地点，但是没有办法招来那个记忆，而它的形式不能依靠你们所用的那个联想，联想就是想象力的一种嘛。把很多事情连在一起想、yeah、
那我们看到很多人训练狗鹦鹉这些，他是靠，如果他的记忆有限，他是靠什么？
这只能靠记忆有限，他有专门化的记忆啊，谢谢。所以没有办法，他这里指的他有记忆，但是不是他说的那个自由意志的记忆，那只有自由意志才能产生对或不对，那产生对或不对，才会对自己批判，才会投射到未来去担心，才会觉得我现在做的不够好，才会担心我现在这样会受到处罚。
那是慢慢吃的吧？
哦，这样子。
他看有一盒，
你把肉放在狗的嘴巴里面，叫它不要咬。
随便你怎么吃也是啊。
结果一样。
我从婴儿长到现在，汤狗放到嘴巴就是叽里咕噜叽。而且他们的这个跟外界联系更是一个生物性的，无法提供一个精神状况所容许那个余地。所以赛斯是解释的很清楚， 所谓的自由意志，所谓的那个反省的一刻，它其实是人类独有的一种能力。那就好像你说，如果说有什么机器人、机器手背哈，那它这是一个新的版本，就这个机器、这个机器人呢，它可能开始会自己思维。那么好笑是什么事情？是说机器人版本吗
？Sorry，
不是，是说一只狗，你给它一根骨头，叫它说慢慢啃，它却……
对呀、啊，你把肉放在老虎的嘴巴，然后叫它说你含着就好。
最近看到一个video。很感人的，就是有一个小老虎，从小就被人养哈、哦，养得太大的时候，就觉得就不应，就说不适合了，就把它到非洲去把它放掉，结果那个还变成一个当地的狮子王，他过了。多久了？是不知道多久了，他就去非洲找他，可是人家都叫他不要了，因为他已经变了，他已经是完全回归野性那样子。结果他们还是要去找他跟他太太，结果后来在那边找啊找啊找啊找，终于他觉得他看到了，他看了，因为那个狮子看到他的时候也是这样，他过一阵子，他从小。常常抱他，他这样起来就这样子，就这样抱起来，然后结果那个一看到就把他的，他是领导嘛，就把他都离开，他就过来就扑在他身上，就跟他这样抱起来，所以这也是这个动物也有记忆，也有那个，也是好多年之后他再去找他。
这他这里解释记忆有很多不同的专门，他讲的是说我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把过去不要忘了投射在未来，他可能会记得这个人的事，但是他不会把他投射到未来，因为只有你会把他投射到未来的时候，你才开始会烦恼，然后才开始会担心，才开始会觉得好跟不好，才开始产生罪恶感，对吗？对啊，现在重点在这里啦。你看这个人，你跟他做朋友做了几十年，有一次他什么事情突然对不起你，然后就不再跟他做朋友。为什么不再跟他做朋友？因为你会认为说他以后有可能又同样来一次，他不可信任，对吧？那可是你也没想过说他跟你做几十年朋友也没那些不会成，那你会把这个部分投射到未来吗？对啊。
有一个电影不是那个他就是今天过完了以后，明天他就忘光了嘛。
他又重新再来，他
不断
的
这样
子，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过完以后就忘了，就没有记忆，也不会那个的话，那么就是
仍然在 N 处状态，
今天所过的什么都 OK， 都不会烦恼。
我觉得这个东西有一个不一样啦，就是说，你不要说是那个狮子会记得人啦，我们在看植物有情绪的时候，植物都会记得人嘛，
是，
所以这个东西不是记得的问题，而是说它会投射 reflection 到将来，因为一开始 reflection 的时候我们就产生对或不对嘛，我记得没有问题啊，可是现在问题是我投射到将来就开始批判了嘛，真正问题是批判出问题嘛，对啊，所以他正想说狗是会记得主人的啊，没错啊、哦、但是狗不会追忆起他过去的恩宠状态的喜悦，也不会忆起未来将来会重新 会发生，所以这里提到是未来的时刻重新会发生嘛，
这样讲就是说狗是活在当下的，
对对对，哎呀，这个很好的一个解释，就是当下是威力之点啦，
这跟我们家那个学
可是我再回到刚刚那个听你讲的那个例子啊，如果那个狮子他没有那个记忆说，哦，我曾经有一段
好的，我跟这个主人是一个好的 affinity， 我他就不会有这个动作啊、哦，主人。
他没有，不是哦。他这里提到狗也是一样，我看到的时候才想到。
哦，他看到。
我没有看到，我一直在。你看，这样讲好了哈。
他不会。
你现在这样讲哈，有一个人，你的干爸干妈照顾你20年，然后呢，把你送到徽州去，那人家老虎就开始变老虎了，对不对？你就开始，啊、一定是我什么地方不好，啊、我那么对人家看不起，好、哦，他们歧视我，好、哦，那。这个怎么好像他没有人性的这个父母亲啊，这不负责任的，是不是很多的 reflection， 对不对？很多批判在里面。那这个时候你产生什么罪恶感，对不对？我不好，所以人家不要我，我一定要争一口气。什么什么叫做什么是什么什么？
士可杀不可辱，
士可杀不可辱。
不是有一种动物像狗，它会趴在门口等它主人回来吗？
等它是一个动作，它但是它不会有一种就是有一种批判跟把这个。
它不会讲啊，
对呀、啊，
你怎么知道它没有嘞？
它的再次告诉你，
再次说它没有。
哦，
不是我说的。不是
我
啊！我
刚才也想说，你不是那个鱼，你怎么知道那个鱼快乐？
等一下，他在讲生物，因为人的话哈，我们人的烦恼这么多，创造性这么强，其实很多的部分是因为我们拥有一个自由意志，我们拥有非常非常丰富的想象力。好，那这个想象力，比如说一件事情本来，哎，这件事情就那么简单，可是你就想很多很多嘛。
可是你说狗活在当下，为什么有的人狗把它送到别人家去，它就有忧郁症
了？
然后呢，他
们这里有提到，他说这些部分慢慢他们也在发展
他
们的。
对啊，他被觉得他被遗弃，觉得你不爱他了。
有啊，
他就忧郁致死了。
是他这里有提到这些生物，它在也在萌芽，尤其是它跟人类在一起久了之后，它会受到人类的影响，它们也在萌芽，可是。以专一门化的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人的自由意志太强，那狗太多太多了。他这里有提到意识心在其他生物上它都会有的啊，但是就是说以专门化跟有限性来讲的话，你看前面那一句话吧，有些动物这种有意识的记忆的升起提升是有很明显的，比如说像在跟人在一起久的那个狗，可是它仍然非常的有限跟专业专门化。他可能趴在那边，但是他不会说我怎么那么小，人家怎么那么大啊，人家那狗好漂亮，我这么丑。对啊，
人也有不同的意识层面嘛，人有没有，有些人比较通灵，有些人比较就是比较大条，对不对？那狗也是有灵犬来袭，有那种憨憨的，
有
了，所以就是意识层面有一个，
他的意识是有提升，那但是它是有限的，而且是专门化，就是在某个部分
是
好、哦，它在某个部分它是有，但是不会像人是非常完全化的，非常广泛的这样子。
上次我朋友传一个 video clip， 是很感动。他说有一只老鼠，他住在这个厨房里面，然后这个厨房的这个厨师呢，他们的厨房就是你知道，有的人有那个空间，他就会开一个阿弥陀佛的一个那个一直播，然后这只老鼠呢，然后他的厨房有挂一个释迦牟尼佛的像，然后这只老鼠他好像是得了什么病，他就全身很痛很痛，像他临终以前，他就是一直做那个就是往那个佛像一直这样拜拜拜拜拜拜。一直拜一直拜一直做那个动作，然后就受不了就倒下来，好像挣扎痛，然后又很努力起来，又在拜拜拜拜拜到他就是死掉了。那他这个是一种什么？也是一种记忆吗？还是
可能是米老鼠？后面来吃？
不是，他是真的有 video 照下来。
OK 啊，他可能因为跟人在一起，然后很多我们的。因为意识它其实是会传播的嘛，好，那猫狗啊，或者是我们的牲畜跟人在一起久了之后，也会有忧郁症啊，也会有癌症啊，也会很多烦恼啊，或什么东西。在野外的话，他们这些东西全部都没有的。啊，他这里有提到嘛，他说 像 一条狗、哦、也许可以记得它最后跟主人见面的地点，但是没有办法把那个记忆招起来，也没有办法做那个联想、哦、那所以这个它跟外界的关联是更比较深入性的，所谓深入性是跟它有关的，比如说他所祈祷的可能就只是说看有没有什么食物给我吃啊，或什么之类的啊，但是不会有那种太多情感性很深度情感的那个东西了。为什么呢？因为无法提供像你们自己的精神状态所能容许那个那么大的空间，我们人能够在精神上容许的那个空间大到不行嘛，啊，对啊，大到连自己都不记得啊，这样。然后狗呢不会去追忆对他过去的这个恩宠的喜悦，然后忆起他未来，就刚刚讲过了。然后他说然而呢，因为意识心所提供的空间很大，人类却背离的存在的伟大的内在喜悦。因为意识心提供给人很大的自由嘛，那这个自由意志就产生了，我们会背离我们内在的这个喜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产生罪恶感了、啊、对不对？你一个比如说这样一个音乐天才，然后呢像我应该也是个音乐天才嘛，但是我小时候要去学钢琴，我爸爸就不让我学，我妈妈就不让我学，他说你学钢琴那是不是到那个人家那个什么餐厅里面去走唱，然后帮人家弹琴这样子，那没有前途啦，而且那个都是黑社会啦，你不要去学钢琴啦。对啊，那一只刚萌芽的幼苗就被折掉了，对吧？呀、yeah. ，那开玩笑的啦，呀、yeah.。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因为自由空间很大了，所以会背离这个内在伟大的内在喜悦。然后我们会说，忘了它，不要相信它，或用自由意识是否认它。但是对生命的美妙的生物性的接受。因为不能强加在人正在萌芽的意识上，我们自己的生物性是绝对的恩宠的，你放心，你只要不过度的抓起，你的身体就会恢复健康。假如你没有太多人工的这个罪恶感，或人工的这种投射到未来的这个罪恶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你的身体的状况是很容易恢复的。举个例子来讲，像我们觉得说那吸毒吸海洛因那种东西算是非常严重，对不对？可是按照他们在讲一个最严重的海洛因的吸毒者，只要一个礼拜不吸毒，他的身体就恢复健康了，那就完全恢复，就没有真的没有瘾头。可是为什么还会瘾头呢？其实是思考上的问题了，不是身体上的问题。可是那个礼拜他是非常非常难过，可能要绑起来的，可是之后的话他就没有那个问题了。
所以这个很 powerful。
我们的身体的恢复是其实是蛮非常快速的，你用大手术一段很短的时间它就全部恢复了嘛，对啊。所以身体是在一种恩宠状态的啊，你如果割破了，那自己就会它就会很快的复原了，对啊。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心理上的障碍的时候，那么这样的话你就影响到你生物上的那种我们说正萌芽的那个意识、哦、是没有办法被加上那个我们说的恩宠的状态。但是什么时候可以让我们的意识啊，就是我们要学的嘛、哦、什么时候让我们的意识也一样的有效力，一样的能够处在一种恩宠状态呢？那要有效力就要以觉知的新焦点出现。什么叫觉知的新焦点呢？就是也就是说你呢以自然罪恶感当辅助物，如果你安住在你自己的意识范围之内的时候，那么你对你的受宠状态就变得有觉察，然后你就自动的把你的意识转到一个新的全新的世界，也就是我发展我自己的能力。
所以他也讲 awareness
觉察。对对对，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恩宠如果要从我们的肉体组织，我们的肉体生命扩展到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维的过程呢，其实就是什么，要住在自己的意识范围以内。那什么是住在自己的意识范围以内呢？接受自己，肯定自己，爱自己。好，接受自己有很难吗？很难。 很难呀。
就是需要时间让它沉淀。
对 对, 对，我们常会说，哎，我没有人家漂亮，哎，我没有人家聪明，我没有人家怎么样，啊，怎么会嫌我？怎么又啊？都常常会有这种现象，对不对？那就是因为你对自己不够了解，不接受自己，不爱自己，才会产生这些说话。
对呀、
啊，
那个谁，李娜，
李娜，
对
呀、
啊，她送一个什么中国女人多么美丽啊！可是那个旗袍有几个人能穿啊？妮妮吧，还有什么 Ashley 吧，包括那个什么，就心里想，哎呀，下一次再做中国女人，要做那种穿旗袍的。
那你就在觉得你自己不够好，
对，
因为你不能穿旗袍 ，so what？
我们的父母辈，我们的妈妈，他们就是穿旗袍的那时候，每个人都很漂亮啊。
是，其实每个人都会很漂亮。
对呀、
啊。只要你觉得你很漂亮，你就很漂亮。
胖有胖的美啊，瘦有瘦的美啊。
是。
啊、
穿不了旗袍，穿不了旗袍就穿旗帜啊。
对啊，你说接受自己有那么难吗？是难吗？
其实是蛮难。你去观察一下，一天当中你多少在多少次在批判自己，有多少次在批判自己？对。
对不起。人家是叫你欣赏那衣服，又不是叫你穿。
我也是中国女人呢、欸，
穿改良式旗袍好。
所以这里他提供一个
为什么穿旗袍才是好，就是为什么玫瑰花才是好，为什么百合花就不好？
没有
人家沈殿霞也赚很多钱啊，对不对？
是，
也是明星啊，然后还找了个什么香帅当老公啊，对啊，对啊。
郑少秋。
对啊。
卖铜钱在追那个的时候也追得好辛苦啊，所以才生出一个那么漂亮的那个 Ryan。
为什么是我追他？
你说的啊，
是没错、
啊、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你说我这个好辛苦好辛苦才那个
好辛苦啊，还
你自己说的，不然我哪会知道。
我没有觉得
从来完成的事情就不会辛苦，
对、啊、
好不好？
两个儿子他就忘记了。
OK， 好了。
对。
该发生的都没有意外。
这个地方是一个今天的上课的一个重点哈、哦，它就是要你用一个自然的罪恶感，不要用人工的罪恶感哈、哦，就是一个 natural 的一个 guilt， 去看看哈、哦，我只要不伤害别人，我都不用。但是你会觉得说，我跟我的内在那个恩宠感切断的时候，那你就知道你患了自然的罪恶感了。那自己人工的话齁，说真的弄清楚啦，说真的弄清楚，因为我们有太多太多加在身上的，哎呀你怎么没考上台大，哎呀你怎么没有得到硕士博士，哎呀你人家上了好公司你怎么没有，哎呀人家这么漂亮你怎么没有，哎呀人家有什么才能你怎么，人家会弹钢琴，人家会弹小提琴，人家会画画，人家会什么，人家会煮菜，你怎么都不会，但我不是人家啊，
我怎么这么
他现在还弄不出一杯咖啡、啊。
等一下，等一下，好了，林生，你不要帮他弄，你要教他怎么弄。教
他钓鱼。
不要教他，不要给他鱼。
很好，来 ，good job。弄苦一点。
哦，
一些问题不是你的问题，是没有水了。
我以前
没有水了。水加了。
水，哎，习惯那
把鱼竿给他，把鱼竿给他。
哦，我没有关紧。
哦、要关
紧，
是是是，然后这样就行。那可是你现在
这样，那我有时候对自然跟不是有时候常常对自然的还有人工的部分，我分得很不清，没有办法分清楚，也没有去分过。
那你看一下635节吧，635节它内容提的蛮多的，好、哦。对，它蛮多的，因为我们自然跟人工的有很多的部分呢、啊。现在我们的比如说能力不足啊，那绝对不是人不是自然罪恶感啊。哦、啊，我长得不好看，不好意思，很抱歉什么之类的哦，那个不是人工罪恶感，那是人工罪恶感。那我钱不够多，那是人工罪恶感呐、啊。哦，那或者是说怎么有很多部分呢？其实大部分现在你对自己的批判哈、哦。 大概都属于人工的部分。啊，那如果说你拿刀砍人，那当然就是自然罪恶感了。好，这样。
那他说良心是由人造罪恶感的出现而升起的，那良心不是本？
良心就我们现在讲，他其实因为这种幻力经过幻力之后哈，其实有时候那个真正本他。一般我们说的这个罪恶感从同情心开始谈起嘛，那我们说良心的意思是我不舍得他受到这样的伤害，其实你觉得说有一种同理心，就是说我也不愿意这样被人家对待嘛。那我们就再往下看好，因为马上就到那个地方了。所以他这里说哈，当他没有侵犯别人的时候，他是觉知他是受宠的。我今天如果没有侵犯到别人，我觉得我是受宠的。可是当他如果侵犯别人的时候呢，还是受宠，不过那个受宠呢跌回细胞觉知的层面，你在精神上你就觉得你跟那恩宠是切断的。所以自然罪恶感的一个简单性、哦、是不会引起 你们所谓的良心 conscience。 那个 Lina 解释一下 conscience。麦克 conscience 的真正意思是什么？
conscience、其实基本上讲的话是、就是你能分别好跟坏的一个能力吧，那也是变成也可以说是良心吧、
yeah. 就是好坏的这个一个分别心了哈。但是这个好坏的分别心当然主要是依赖啊，那将你们跟刀分开的那个我们说的反省的一刻啦。那所谓反省的一刻，它的英文是 period of the reflection 嘛，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对外面的一种对将来的投射嘛，一种 reflection 一种投射作用嘛。
所以 period reflection 是因为我们有那个良心，是良心的作用吗？
好坏啊，他刚讲良心就是对这个事情好坏，那你就往前面去投射啊，我看过去然后往后面去投射啊，对啊。比如说刚丁山提到说他从越战回来，那他的朋友都死掉了，他觉得说他根本就不应该苟活回来，他要跟他们一起死掉算了这样子，所以他有一种责怪自己的心嘛，他是把过去的事情往后面去投射，他看到他现在在活着人家没有活，他会觉得过不去嘛，现在不应该是这样子嘛，对啊，所以它就会产生我们说的良心嘛，那良心就会产生所谓的罪恶感嘛。但是它这里是用一个两个东西来解释这个良心的、啊。如你们所认为的良心是一个两难之举，跟一个你们对肉体生存所设的条件的误解所引起来的。好，那什么叫两难之举呢？两难之举，我想大家都知道吧，就 three dilemma 嘛。好 ，three dilemma 的意思是。当他开始有意识心的时候，然后他就自然而然会自己觉得我是主宰这件事情的人，那他就自然而然跟我们的内在是切断的。所以你有一个 dilemma， 就是说那个 dilemma 是认为说，当你有自我意识，那么你就觉得你跟本体是分开的嘛，这是第一个，所以你才会产生那种反省的一刻。因为如果这件事情不是你做的，这件事情不管做什么事了，好或坏你不用承担责任，是后面你的存有要承担责任，那你觉得你还需要烦恼什么？但是因为两难之己的意思是，当你开始有自我意识的时候，你就以为自己是个主宰者，是在操纵这件事情的人，所以你跟后面就切断了。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的生存的一个肉体生存所设的条件，肉体生存，什么叫肉体生存所设的条件呢？我为了要维持自己生存，对不对？所以我要赚钱，对不对？那赚钱本来的意思是我要过一个好生活嘛，但是到后来因为我要维持更安全的生活，所以我要赚更多的钱，然后到后来是为了赚钱，但是忘了那个肉体生存所设的条件。但假设你跟活土一样，好，你根本不在乎这个所谓的肉体生存的条件，因为那个是后面在主宰的。 不是你吃了 organic 你就永远活下去，你知道我意思吗？飞机可能从上面这样摘下来就摘到你家把你炸死了，对吧？所以这根本就是你内在的部分，对内在操作外在的部分我们不了解，我们会以为是一种好像肉体存在的这个误解所产生嘛。所以我们现在所担心的事情都是，哦，你要好好照顾身体哦，哦，你要这样才可以，那个，你要怎么吃哦，这样。但是说真的，你的生命什么时候要离开哈，根本也不完全是你完全能主宰的，跟你的那个信念、你的意识性、内在来的，我们说精神性的一个部分有关嘛。你来的时候本来就要活多久啊？像很多在赛斯书里面提到说，这个孩子来，他根本没有想要成年呐、啊。他根本没有想要成年，因为他只是想说，嗯，阿宝你对我的礼拜，而、啊、我现在已经要离开这个石像了，阿伯来给他度他一下，当他儿子，然后跟他讲说，哎呀，物质生活就这么回事儿啦，好，结果十二岁、十三岁我就走了，啊，你伤心的要死，所以你要去找答案，一找答案就知道说，哦，原来都不是安内啊，就不是这样子啊。
这跟佛法里面讲的一样啊，就是你的命，你的宿命本来就是，你来的，你该受多少，你该怎么样。几岁走什么都是已经是写好的，是这样。
佛法这样写嘛？
不是佛法，就是
好了。OK 啦，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哦，就是说，它是因为两难之举跟我们生肉体生存所设的条件，我们为了要让肉体生活，所以名利前情什么都要嘛。名为什么很有名？因为有名就不会。就不会死掉啊，我叫万古流芳啊，对不对？利有什么好处？利可以保证我的生命就不会有因为匮乏而有困难啊，对不对？权力呢，可以保障人家都听我的话啊，对啊。情呢，可以让我不断的生很多孩子啊，开玩笑。
还
有
需要更多的钱去养这些孩子
啊？对对对对，我。它这个是一个生存上的条件，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的生生世世在过的生活是一个内在对外在的一种投射，而且是一种接受的品尝，我们透过我们的肉体经验去感受一下情感经验，我们是透过我们的肉体经验去品尝我们的情感经验，那所以为了要品尝这个情感经验，我们有一个肉体的状态，我们的智商，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条件，我们的互主于火，我们的一切的一切，它只是让我们去经验一个我们想品尝的那个角色，因为他念角色，我知道跟着他念，不然我都是念角色。好，这个角色所有的这个情况，那这样的话呢，它根本不是完全在你以为的眼前的这个部分嘛。有的时候你该走的时候就走嘛，知道意思吗？ Yeah.
那你就去那个安宁病房，我说要走吗？很怕死，
我很怕死了，对，我只能在这边胡说八道一下。OK 来哈，继续来哈。他说，良心是由人造罪恶感产生出来的。那什么叫人造罪恶感呢？因为根本没有需要的啦，就没有需要的。你有那个良心，其实是人造罪恶感，也就是说你的那个。生存所必须要的那些部分，但事实上你其实只要不侵犯别人，简单的讲就是不侵犯别人就好了啦。然后他这里哈，他说就其本身来讲，人造罪恶感是极有创造性的。怎么样创造性呢？当人的意识开始考虑跟玩味的时候，他会创造很多东西出来。你看哈，一个宗教，你去看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你就觉得很好玩了。哦，那个开发出来的产品越来越多，啊，早期的话，什么亚伯拉罕他还娶了两个老婆，然后老婆还送给人家当太太，都 OK 哦。到后来的话，你，哦，那个可越来越多了，因为他在这上面做很多文章，然后有很多觉得对或不对的事情，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好啊，所以到后来的话，你会发现到说，欸，当一个人使用手册可能很大一本，不可以这样，不可以，对。然后这样不对，那样不对，这样不对，那样不对，这样很多了，你知道？他就是用我们的想象力去组合它嘛，哈、哦，它是很有创造力的哈、哦。当人的意识开始在考虑，哦，这样对还是不对，然后开始玩味，哦，这大概是这个意思，哦、啊，佛陀是这个意思，佛陀可能讲的跟你现在想的不太一样哦， 呀，原先未被暗示的任何处罚或天真的自然的天真的罪恶感，他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一个昏知的罪恶感。因为其实就好像我说的行列讲的，我没有时间讨厌你，更没有时间处罚你啦。如果你创造你的实相的话，那么你所创造实相就会带给你应有的结果啊！我干嘛去 involve？ 我干嘛要跟你一起玩你的游戏？我如果更不同意你的话，我根本不跟你玩。坦白说，我就创造我自己的。那你在讲我什么？我根本不会跟你连结，对不对？所以为什么那个印度圣雄的不合作主义那么有效？因为我根本不跟你连结啊！你是你，你创造你的实相，那、啊、你创造实相，你自己有你自己实相的 consequence， 干嘛我要去？我要去处罚你，我要去跟你 involve， 然后我要跟由你来勾住我，对不对？他说哦，你很小气，然后我到底什么地方小气？你干嘛？我就小气啊，他就 OK 啊，你认为小气？你可以首先你有自由，第二我真的有小气，啊没事的，好、啊，但是我大气的比小气多很多 ，OK 啊，啊你可以认为我小气啊，为什么不行？因为你已经这样认为我了，所以你可以这样认为我，这第一个，第二个。我接受我小气的时候，我就根本不需要跟你争啦、啊，所以我就 OK 啦，我也没有愤怒啊，啊没有愤怒，我就比较可以放在我自己的实际上的创造，不然我可能一两天当中揪心啦、啊，那我就很痛苦啊，然后我就哦想跟你好好吵一架啊，对不对？但是那是一种能量的浪费。一个简单的原则，创造的一个最简单的原则就是用什么想法让自己有力量。用什么想法在我这边能够组合出一个更有创造性的东西？
对，不要被卡
住，就是对，不要被卡住。好，《金刚经》讲：“因无所卡住而生其心。”
但是你这样讲话，宗教都是不同程度的人。
不是，因为他要经过很多想象力、很多玩味，然后创造出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举个例子来讲，像中国人，好，这个佛教徒大部分都是吃素的。但是如果你到原始佛教，比如说像南传佛教的话，我上次到南传佛教的庙里面就看到一个锅子大煮大炒牛肉啊。那其实世界上的这个佛教徒、哦、大概只有中国的佛教是吃素的，日本的也是吃荤的、啊、藏传也是吃荤的，南传也是吃荤的、啊、那为什么中国吃素呢？是因为那个梁武帝啦，好、哦、梁武帝那就是哦、然后再来就是他们设立了一个所谓的丛林法则嘛，就是其实这个东西绝对是好的，不要杀生，对生命的同情那绝对是非常好的。可是如果经过一个人工的这个想象力跟玩味跟考虑之后，你不要杀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intention， 可是变成只要你碰过肉的锅子我洗十次我还是觉得不应该用，我用了我会有罪恶感。对，我那个时候吃素的时候、哦、我在南市角一天整条街都是夜市，找不到吃的东西。后来跑到面包店一看，我要看看说这个面包里面放的 butter 到底是不是素的，结果快饿死了，我赶快做捷运豆腐不行，他不晓得那个油是什么油炸的，你知道吗？锅子有没有洗不晓得，
他只是那个定义啊，侵犯别人的定义定在哪里。
对，现在就是说我们这样讲，就是说我们这样讲连六祖都可以吃锅边素，为什么不能？对啊，这、就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去看佛陀有没有吃素，我可以保证你佛陀没有吃素，因为他去托钵的时候人家给他什么他就要吃什么，对不对？那现在是说那有慈悲心有没有很好？慈悲心非常好，那尽量不要去杀生，那也绝对都没有错。可是现在如果他变成一个你换戒，然后你会受处罚，你会下十八层地狱，其实不是一百零八层地狱。你知道一百零八层地狱吗？不是十八层。你看《楞严经》嘛，《楞严经》讲有一百零八层地狱。
地狱是谁
造的？你造的啊。
人造的。
对啊。还有谁？除了你能造，还有谁能造？
其实你傲笑。
二十八层天，一百零八层地狱啊，这《楞严经》讲的嘛呀。所以我们会不断玩味它，不断去创造它，然后不断给自己很多压力嘛。好，那所以很多的那个藏传佛教到台湾去弘法，然后他们就要求他一定要吃素嘛。那有时候他会偷出去外面偷出魂， 对啊，被抓到就哇，他就轩然大波，这样。但是其实因为他们在那边其实都没有这样吃啊，这样。
你像刚才赛斯有在讲，性也不是一种侵犯，
性不是。
那这样子讲的话，那和尚也不需要。
日本的和尚都可以。
日本和尚
可以
结
婚
吗？对啊。
对，都是。
有很多是创造出来
的
嘛。
是搁在哪里？
你
没有可，我讲你没有可能去否定你的人性啊，好、哦，你没办法去否定你的人性，你在你的接受人性的过程当中，你才有可能把人性的那个最精华的部分把它发展出来。你去看哈、哦，像基督教来讲的话，神父是不可以结婚的嘛，对不对？但是你说
天主教
的
基督教可以结婚，
对，神父不能结婚的、啊、哈、哦，但是神父那种所谓的什么恋童、
啊，
对啊，同性恋那部分，他们多的很多，对。
这就是 extreme 伊斯兰教的造成的问题。
我们说的是一种投射作用嘛，你压下去。
你这样讲的话，那男人的感受哈、哦，所谓的这样子一夫一妻制这样子也是很违反这个自然的罪恶感啊，这都是人工的。
基本上应该是这样啦，所以你看现在的这个离婚率哈、哦，大概都超过50%嘛。
违反自然。
对的，那遗传自然。但是问题是说，到什么时候人类会有新的一个看法？那就让人类，我们不要去批判人家了。
现在就已经有了，云南泸沽湖他们走婚，一个女人可以有很多个老公。那犹他州
少数的
犹他州的那个
从我的意思是说。可能是以前一直延续下来，或是说，
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标准，人类社会定下来的规范。可是你看，像犹他州他们的那个摩门教，一夫多妻制是合法的呀。
这个话题哦，因为它太敏感，而且它是有时候跟社会价值目前是有相抵触了，所以基本上我们就不讨论它了。
因为我们有在鼓励人去信宗教，所谓。它只是一个广义的说法，对不对？应该是。
他有鼓励人去信宗教？
应该不会吧？我只能说，
你有啊，赛斯有在。
他应该是说，你去相信你有一个内在的次元。好，那其实宗教他谈的其实都是内在次元吧？你说佛教讲的就是我说108层地狱28层天，那就是各种次元了。好，那你说。
我觉得他其实核心都是讲同样的东西。
都讲同样，世界极乐世界。
我们的地缘，我们的。个人的因缘 background 是不一样，所以讲的东西就像一种米可以一样，百种人一样，你一定要有84000法门，有的人就吃这一套，有的人就吃那一套。
多买几个，
你不能让他违反自然。
OK，
宗教的，我想婚姻的问题哈，因为这种东西不是我们能讲的啦哈，我们就暂时不谈这个问题。那在这里他就提到说，我们的人造的罪恶感，它因为具有很大的创造性，所以我们创造好多好多。在以前的话，原始人他的这个罪恶感的程度非常少。你也很难看到一个原始人是有忧郁症的，可现在人的话，觉得自己很好的人并不多了，连 Michael Jackson 啊，像那个香港的影星叫什么张国荣啊，那么优秀的人，对不对？那像那个李敏然那么优秀的人，那 Robin Williams 对啊，他们都没有说很觉得自己很看得起自己又骄傲吗？所以他会创造很多的那个不良的形象在自己的内心嘛。他说呢，意识心创造区别，哦，就像我们说的良心呢、啊。
你说罪恶感会刺激人家更有创造力，是不是？
没有啊。
没有。
我们创造很多罪恶感。
那你说原始人他不太会有罪恶感，那照理他们的创造力应该很棒啊。那怎么会想、
没有这个东西是我们刚刚不是提到吗？其实我们说的那个反省的一刻，它是慢慢的越来越增加嘛。比如说我对用过去来反射未来的这个现象哈、 以现在人跟原始人来比的话，现在人强很多很多很多嘛，一代比一代更强嘛，所以现在小孩子很小就开始有那种忧郁症的现象是蛮平常的。可是如果你是在五六十年前的话，你说孩子会有癌症，会有什么糖尿病，会有那些慢性疾病，很少，真的很少。哎，
那是我们的饮食习惯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孩子那么小就患忧郁症，是什么原因？
都是心理上的因素啊，真的都是心理上的因素。现在很多的美国的学校都校警都在配枪嘛，因为孩子会拿个枪到学校去扫射嘛。台湾也很多啊，什么政捷啊，什么到对啊，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并没有仇恨呐、啊，但是那种失落，那种忧郁，那种无能力无所宣泄的，那自己觉得活得很茫然的。他们在描述说政捷在杀人的时候，他没有任何同情你，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说你跟他一样，一点活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啊。
什么？
他跟本我的分离了。
对，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活得没有意义，他就觉得所有的人都活得没有意义。
是，
对啊。
可是他们的年纪那么小，怎么会觉得活得没有意义呢？
因为他找不到他自己嘛。
嗯，所以他的 consciousness 是上一代带下来的。
我们从小就被告诉我们要活得光彩，活得优秀，哦、可是从来没有书也念不过人家，考试也没有考到最好，所有的优点都被人家占光了。自己好像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孬种啊，更不像是那种很光彩那亮丽的人啊，
人工的罪恶，
对，那都是人工的罪恶感啊。你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需要活在这个人间啊。那所以很多现在的现象就是说，你看像前一阵子去杀很多人呢，如果你是问他们的附近的人，都说这个孩子没问题啊，他很乖很内向。但是像昨天在分析郑捷的那个杀人的动机，他说他真正的问题是根本缺乏跟社会的沟通，跟人际的沟通，他把自己封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面，而他的内心世界是认为说我一点都没有意义啊，我活着没有意义啊。所以活着没有意义就几个方式嘛，他可能把自己藏在他的那个电脑世界里面，因为在里面他能够挑战他的价值嘛，
虚拟，
对，虚拟世界的价值嘛。所以我真的，我说真的，我一再一再一再的希望说怎么样去找到你孩子的优点，去赞同他。好，如果说你们有家庭聚餐或什么的话，试着去找出对方的优点，而且真心的去找，不是说我随便跟你讲一些好话，那种贴的时候欢迎光临，谢谢光临，那种话没有用，他没有真的欢迎你嘛，他也没有真的谢谢你嘛。对，但是你真的能够找到他的优点，就好像你圣诞节买礼物给他一样，你真的发现这个孩子的优点，而且能够讲出那个优点真实性出来。好，那你指得出他的优点，能够让他了解他自己，肯定他自己，爱他自己，你给他100万都还更好。因为他一旦找到他自己，他发挥他自己，他就有立足之地了。不然我活在这里干什么啊？我就吃你们饭，然后让你们养，然后让你们照顾，我干嘛活得那么样的没有意思？你知道我意思吗？
谁呀？
我别讲了啦。
那你是说，就是现在这种事情比较常发生，是因为现在的社会跟以前社会的不一样，是现在的社会给的压力比以前给的压力多吗？
是啊，我跟你讲，以前的话哈。我只要我做个木匠做出的东西很棒，或我只要做鞋子做得很棒，哇，大家都很赞美我，对不对？现在你没有机会，因为做鞋子哦，大厂哦，那几千人几万人的大厂，对不对啊？什么东西都大厂啊，连做面包都不行啊，面包也大厂啊，就是你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光彩真的可以流露出去，而又不肯接受自己是没有价值的。如果你念过存在心理写的话，你就知道生存焦虑是人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焦虑，因为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活着，生命的意义没有了嘛。然后老师跟父母就拼命跟你讲说你要有成功，你要有生命的意义，问题是他根本找不到啊。
所以是父母最重要的源头，还是父母
真正来讲是父母，因为他你的标准、哦、一开始 评判他的是谁？
嗯，
小宝，裤子拉好，小宝，走路走正一点，小宝，衣服这样穿，你不会感冒啊？小宝，功课没做，你以后要干嘛？当乞丐啊？请问这些谁给他的？对，小宝这么晚还不睡？
过
来，
你知道吗？那他对他来讲，他会问一句话：妈妈，我什么时候才会让你觉得我真的很棒？没有，你需要我照顾，你永远都需要我照顾，因为我比你强。你不要活，我帮你活，你要活得像我这种样子就好了。
但是那个也有一个反弹啊，那个那种没有价值的感觉也有反弹啊。
是啊，
也是会
的，
也是会。但是现在我的意思是说，能够反弹的人哈，他就根本不需要你这一套，他自己就能够，比如说像你的话哈，就不需要，对不对？像我们这些黑羊，对不对？我们一些赛斯，这限制不了我们呐。哦，
之前就有一个反弹了，我就变成那个反弹的例子啊，就是
零到九
十九是零嘛，
对，
也没有人得过一百，那我去你的，我不要零。OK， 对啊，
是啊，就是我说的管他的效应嘛，我更理都不理你的嘛，对啊，所以一般来讲的话，他就是啊，到后来的话，你讲他一句哦，哇，他那个脸色之难看，然后好像你是跟他是敌人一样嘛，根本听都不听你的，因为他已经听多了，对吧？他听都不听的啦，他无法接受任何一点，那他任何一点他会觉得说你在批判我，你看不起我，你根本不重不爱我，根本不重视我啊，对啊。
其实这是一线之差，你说那个重视的东西，因为反弹是零到九十九都是零嘛，好，那我就是零，然后表面上好像觉得说我跟你脱离，我不在乎你了，我不吃你那套，可是在那个内心深处还是在乎的。